不管它是怎么样子的复杂或庄严，或者是轻慢不计于心，它毕竟能够升起那个理的正观吗？如果你用心不对，理不明白，是一直只是认为是是的话，你说一切圣道如果都有因成就，那圣道当是有为。圣道是有为，你今天纵使成佛了，有一天你还会摔下来变众生呢、啊、因为生住灭有为法应当是无常才对啊。既然是无常，世间就不应当有佛嘛，不应当有所谓的常住佛这件事情嘛，对不对？那今天我们修了半天说要成佛，修假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切都是在妄念纷飞生灭心的原念这一种实相不了解的道理底下去修行的嘛。所以这个道理如果真的不能明白的话，你请问你这样修什么东西呢？你今天不要说我在修阿含止观，你今天在修大乘三昧也是一样的虚妄嘛。所以道理一定要有正见，所以八正道一开始就是正见。你以为正见能够啊、哦、读读就懂了吗？是生生世世一直不断的修集智慧福德资粮，在佛菩萨的加倍情况底下，你自己在因地一直不断的努力啊，对不对？努力扩大我的心量，功道自然成就。所谓无为是这样子的，无为不是有因成就的。如果还有因成就的话呢，就不叫做无为嘛。我们今天如果修的圣道是一种无为法，怎么会是这样在修行？不是嘛？所以到这个里为止，应当有这样子的思维。所以到底这个有漏从哪里生？所以底下呢，智者大师就在底方了，披露底下他的观察。他说：“今言此漏，不独在法，也不独在心。”所以呢，先遣出两个，不是智生的，不是心生的，也不是法生的，对不对？啊，不是心生的，不是法生的。于是呢，烦恼的自信不在心，也不在法。那么底下就说了。那法心和合的时候便有漏生，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这个状况，对不对？法心相合的时候呢，便有漏生，以有有漏故。请把这句话要红笔或荧光笔画出来，这句话要正确的解释。为什么？当法心相合，可是这个有漏不在法又不在心，当应当什么？别有一个有漏才对嘛，对不对？别有一个烦恼自信嘛，这句话就有意思。应当有一个烦恼自信，依止于什么？依止于法跟心二处受名。请把这几句话一定要补上去，否则这句话看不懂。要连着前面话来哈。前面呢先讲啊，不在法不在心，对不对？于是他先做一个节前。节前就是说这个自信啊不生在法，但是烦恼的自信呢不生在法也不生在心，那么却在法心和合的时候呢会有烦恼相升起。那么于是这样说的话呢，就应当要有一个有漏加个自信，应当有个自信的有漏，这个东西呢依止法跟心二处受有漏之名，懂了吗？就是把法跟心做缘，以法跟心做这个有漏的缘。所以我们先是假设什么？假设一个有漏的自信，对不对？因为这个有漏假设有自信，前面已经先讲了不在法嘛，也不在心嘛，对不对？既然不在恶处的话，可是我们明白又看到有烦恼升起嘛，所以烦恼升起就应当是和合而生嘛。可是问题和合生它不从法生不从心生，应当别有一个自信，可是自信又不会自己乱升起，它应当依止于法跟心这两个因缘，对不对？所以是法跟心缘起这件事情的。所以这跟和合生不一样啊，这跟和合生不太一样。和合生是有第三法，是真实有第三法，所以我们后面会破和合生破共生，那个时候呢是在破第三法。可是这边跟第三法自信有漏不一样，这边是在讲缘起，是讲缘起。先假设所谓那个有是假设，有漏法的那个第一个有是假设，假设这一个有漏法，这个自信有漏法 他是由法跟心做缘而生的，知道吗？这个话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二处受名，受的是什么？加一个字，假名，是假借法跟心的合合相，对不对？借此做缘，我称这种缘所升起的那个相叫做有漏，所以那个相是假名称的，对不对？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解释嘛，因为它不在法，不在心生有漏嘛，我只是借着法心合合这个相，这个相，因为它已经确定不是法生的，不是心生的，可是它确实有这个生，这个生只能说是我们颠倒见的。就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如果我今天拿一个杯子，本来就已经是颠倒的，对不对？我就死命的一定认为那个底是口，那个口是底，我就一定认为是这样子，于是我要把它修正过来，我才有修正这个作用，对不对？所以我是假设那个颠倒是正的，才会有修正的必要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所谓恶处受名，就是有那个缘，我借着这个法心实相没有认识清楚，依这个缘来去做修正，对不对？才会说那个在没有修正之前的叫做有漏，修正过后的相叫做无漏，这叫恶处受名。好，接着他就举个例子，譬如仙药，譬如仙药，人若服之，即令成仙，而药之与人本来各非仙，对不对？这个人还没有吃药以前呢，那个药根本就是一堆生化物质而已嘛，它跟草可能没什么两样，它就是个草本植物，可能在那里也没能把它合合成药丸，没有。这个人也是个凡夫，对不对？这个凡夫毕竟就是凡夫，那个药毕竟就是一个四大所成的无形物啊。然后呢，今天呢有人把它合成丹了啊，炼成一个药丹了，那么你今天呢就去吃那个药丹，于是你成了仙了，成了仙了啊。他说呢，药跟人合合则便有仙，其实不是你吃那个丹成仙的，是你借着炼丹啊，借着炼丹的因缘，中间每一件事情都是修行，懂吗？都在修正你种种你在过去凡夫的过程的一些有漏的习气。其实我只是借着服用最后炼出来那个丹的因缘来总受其名，对不对？把你在炼丹过程当中所有一切修正的因缘通通归给谁？归给那个丹药，那个丹药就变成是一个总持法，懂吗？它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功德的，功德其实在你发心要成仙的过程当中就开始积聚因缘的，可是你这些都不顾，这些都不顾，你把最后服用那个丹，最后你羽化成仙那个果，通通归给谁？归给最后那一个丹药，就像我曾经讲过那个第七块饼一样，有个很颠倒的人，他去一个铺子叫了六块饼，吃吃他掂掂斤两，总是没有饱的感受，于是他就点了第七块饼，第七块饼才吃了半个，他就发觉，打嗝了以后，他就说我饱了，他就在那边后悔，早知道我吃这第七块饼就好了，我何必吃前面那个饼呢？这就是我们对缘起不了解的道理。我们就真实认为有一个丹，那个丹药我吃了之后就成仙，于是呢，我把那个丹认为就是法，就是我成仙的理由，是那个因成就的，是那个因成就的。我们忽略了这所有这个过程的每一件事情，真是忽略了。你不了解这个炼丹也是缘起的嘛？这个丹药是不是也是缘起的？缘起你不做它会起吗？一定要你参与其中嘛，你一定要做缘嘛，还要积聚很多的因缘嘛，是不是众缘和合才能够成就这件事情？你今天服用了一个众缘和合而成就的这个丹，你把你成仙的功德归给这个丹药，这个单纯的因吗？这个对吗？这个只是接受所有缘起的果的名称而已嘛，对不对？他受那个是虚名啊，你懂吗？所以我们说他是假， 说是名假，不是真实是假，他功德还是真的。可是呢，他不是只有那个丹药那个功德，他是过程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功德的，可是他受那个功德的重名。我们把那个名当作是实有的，只有是他，没有别的，没有是别的。所以最后呢，没有人的念丹，哪来有成仙，对不对？哪来成仙？所以你不把炼丹的法学会，你却想要去寻求那个成仙的药，对不对？你怎么去求？你怎么去求？如果所有这些仙都已经入涅槃了，你今天谁能够再入涅槃呢？涅槃的法已经没有人再传了嘛，对不对？你今天怎么去吃一颗药而自动会入涅槃的？不可能嘛，这就是破坏缘起嘛，破坏缘起的嘛。否则佛怎么可能平白无故从兜率天下到娑婆八相能够成道？佛没人教，为什么他可以无师自自然智能够成就佛果？成就佛果，这个佛果是无因成就的嘛，对不对？那佛自己破坏缘起，佛就是魔，懂吗？佛为什么一定要降生人间？为什么要辛苦的八相成道？为什么他中间还要去拜外道为师？为什么示现这些因缘？这些因缘都是错的吗？都是错的吗？我们不应当去学习这个错的吗？我们就应当要去问，请问佛最后业睹明心开悟那个念头是什么？我只要学那个念头就好了嘛，对不对？前面那个骗笑的嘛，对不对？都是骗小孩子的嘛，我不需要嘛。可今天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搞清楚的话，药人和合则便有仙啊，不是药令这个人成仙的，不是这个人有这个成仙的种性，不是。成仙的种性也是多劫成就，这个药能够令人成仙也是因缘成就，所有的这个事情今天药跟人会碰到一起也是因缘成就，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要真实去行才会有成就。你没有行，没有行怎么成就？对不对？这些都不在造就当中成就的吗？故药受仙药之名，人也受仙人之称，都是怎么样？虚名而已，懂吗？你没有那个功德嘛，只是一切怎么样？你今天 winner takes all， 你今天赢了，你今天成就了这个果了，你就把所有的功德都归在我的身上了，对不对？我今天又不能够只是说我很厉害，我就归给一个药，对不对？哎呀，就这个药让我这么青春永驻，对不对？所以大家吃那个药。你看选战的时候，连芳雨不过讲一个美白霜，那美白霜就大卖，大卖。你今天如果抹了那个霜，变成连芳雨那个脸蛋的话，今天我如果是个男生，我也变成那个脸蛋吗？因缘法是缘起法是这个意思吗？你今天就以为我就用了那个东西就会有那样子的功德出现吗？我们真实世间人就是这样容易被糊弄的。世间法很多的行销，很多的广告，不就是这样在玩弄吗？用假名，对不对？让我们在广告文字上去生心相，去信以为真，这样玩弄我们，而我们就放弃了什么？希望躺在那边自动会减肥，希望躺在那边自己可以长寿，希望躺在那边什么事情都不要干，功德就会自动从天而降。你用这样子的认识一切事情，止观怎么成就？圣道怎么成就？一切法怎么成就？这件事情要这样问。所以他说这些都是受名而已啊，受那个名而已啊。若药不因人不明仙药，人不因药而不明仙人，背后还有一件事情，如果这一切过程不因着这个种种因缘没有被说出来的那个东西，那个不可说没有被提出来的那么种种被压抑下来被忽略掉的那些东西，如果都不接受那个因缘的话，那么漏法漏心亦复如是，谁是真因呢？没有真正的因怎么会有真正的果啊？于是呢，有漏法有漏心，姑且是这样子的，那么无漏有自信吗？亦有漏亦无漏有自信吗？非有漏非无漏有自信吗？于是他就说，类而可知，你去比类一下，这四种法性自信都可不可得？ 这句话也要把它补上去。这四种法性自性皆不可得。那么这么辛苦的了解完不可得以后，当你今天在向三宝佛跪拜的时候，能理所理性空寂，请问你是用谁在拜佛？你怎么样能够得到恭敬？你怎么样能够得到庄严？你怎么样升起恭敬？恭敬从什么地方生？没有烦恼的庄严相从哪里生？这些都是能理所理性空寂要谈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事中有理？理成就这些四相的修行，乃至于理跟事不二，说明白了以后呢，事事你不理尽的时候，你也一样生恭敬；你不理尽的时候呢，心没有烦恼的庄严相也会升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德呢？为什么会这样的功德呢？就是进一步各位应该类而可知的。所以当你这种观察、这种思维、这种作意已经连成一片了以后，你就是入到什么功夫成片，思一心，理一心，这就是功夫慢慢增上。请问你有什么时候在修三昧，什么时候不修三昧？什么是三昧法，什么时候不是三昧法？你会对法有抉择吗？你会对境界有分别吗？那么所谓有分别即无分别，一相所谓无相，各位对这个道理可不可以比较有一点多的体会？所以所谓这些难的句子不是用大脑思维的，各位懂吗？如理思维跟大脑的思维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同？是因为真实你这样去实践的时候，你这样去体会，它会有很不同的感受。我只能说它是一种觉受，那个觉受有那个新的相可以验证，有那个相可以验证。你不再修止观的时候，你对其他的事也会怎么样？比类他的功德，你也一样受用，你也一样会不造恶业。你会觉得连多去造善业，因为善业有做的人，你连作者受者都没有的话，你根本没有善，没有恶。于是你会知道行一切法而心毕竟清净。什么叫做毕竟清净？毕竟清净不是不造作，毕竟清净是造作，可是它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不是没有，不是没有，而是离开那个系缚。什么叫离开那个系缚？不是系缚有而离开，是根本没有系缚也没有被系缚的人。这就是能理所理性空寂一个更远的演绎。所以为什么事中有理，理中有事？事跟事不同的事之间其实没有障碍，同入一个理。所有不同的道理，不管哪个宗派所讲的再怎么不同，不是我要刻意去圆融它。那个理不是在名字上，它的理本来就是一相所谓无相，就只是要放下而已啊，把我们的执着多放下一分，理就能够多入一分，如此而已。所以你说修行是在修什么？所以故阿难说是比丘为舍利佛说偈，就是讲这段因缘、讲这段因缘。诸法从缘生，所以一切法都是缘生的。而这个法说的是什么道理？说的就是因缘这个道理，对不对？连缘起法也是缘起的。那么缘起灭尽，我师是如是说的。缘起是讲染污，灭尽是讲还灭。所以缘生缘灭，染尽恶法，其实本是不二。为什么是不二？同是缘起的道理。缘起没有什么清净缘起、染污缘起，所有的缘起就是因为你认为有相，你老是要在相上思维，我们就是不能了解般若。怎么样能够真实见相非相，才真实见如来？如是这样从缘起中做圣生的正观，能够正观缘起，它就有不生烦恼的功德。因为不生故不灭，不灭故本来即净，本来即净故自性本质涅槃。用这样去体会圣义谛，圣义谛不在一切法相上生，这样了解吗？好，这又是第二重观察。这个观察 有一点道理，可是这个道理也还不是太深，底下就类似像中观了。那么我听到有个学长讲，底下这个三甲，阴沉甲、相续甲、相待甲是天台的说法，其实不对，这个三甲是诚实论的三甲。所以底下呢，我们要开始为各位学长讲，诚实论墨学我也没有真实学过，我是为了要去学界的时候呢，才少分的读几分，读几分，想想鸠摩罗什法师他的弟子也在弘诚实论，那么最近我在读英明，英明也从诚实论下手，诚实论里面有一个论点很好玩，他说圣义谛，他说圣义谛是无常法，各位同我学习唯识那么久了以后呢，一定会惊喜，他说奇怪，为什么圣义谛是无常法，圣义谛不但是无常，圣义谛是做法，圣义谛不是无作法，是做的，是造作的，圣义谛不但是无常法，是做法，它还是有为法，各位同意吗？可是诚实论是这样讲，诚实论是这样讲的，不要被大愿法师在骂了，道理在讲这么多，会让我们的大脑更混淆混淆，可是就在这里，可是就在这里的时候呢，有很多不清楚的部分，为什么不清楚你知道吗？不是个道理讲不清楚，是我们心中还有结。各位愿意同意这样的话吗？你今天就是会有成见在，因为你学了唯识就有唯识的成见，你学了中观有中观的成见。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在应承中观他说他最殊胜，因为应承中观他在他的说法当中，他不立一个量，他只浅非而不立量，他认为一切因明说不到空，说不到空，而秩序派的中观认为空可以力量，可以说的，可以见的，可以证的，不是不可说，如果空性不可证就没有证见，没有证见请问一切贤圣亦何成就，这个证见应当就是无为法，于是他就引用金刚经说，金刚经不就这样说了吗？一切无为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成就吗？问题是这句话诚实论的人来解释就不一样，怎么呢？唯识中的人来解释也不一样，秩序派的人解释也不一样，应承中观的来解释也不一样，这就是啊，宗派各自的增见，他所说的法不一样，所以我建议各位学长应当一门深入，不要去跨，不要去跨宗派。当我今天呢还没有办法真实了解一门的时候，当你去比量去思维很多宗派的法义的时候呢，心会乱，心会乱，除非你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为你把什么四部宗义，从尽量部，从一切有部尽量部，然后呢唯识宗到所谓的中观，中观再从秩序到应承，好好的建立起正见，其实这样子在说就是借着破斥对名相上的有的执着，自信妄执，在慢慢的破斥自信妄执，而熟悉一种心态，不要随相生相，这一个思维方式一定要各位学会，学会不要随相生相以后，你就可以了解到底什么是般若。应承派的中观一直苦口婆心要讲入中论，其实就是讲这个道理，而不是真实在讲人家的理论不对，是借着别人的理论在说他自己的道理，说其实你不要以为人家在讲那个东西的时候是真实在说一个法的，你不要在里面生起法相，你不要在这个相上继续生相，所以他真实有没有在讲人家不对，就要看你怎么解释。所以呢，如果我们没办法好好的去体会这件事情的话呢，劝各位学长还不要那么快去学习这件事情，你就在一门的道理上去学习。好，我们回来利用诚实论的论点，智子大师就来讲三甲，他底下讲三甲，可是他不同意这个三甲，所以他破这个三甲，可是这三甲阴沉甲、相续甲跟相待甲是诚实论的论点，他说一切现象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有，就是因为阴成就的，就是因为相续成就的，就是因为相待成就的，就像为什么会有长短，其实没有长短这一法嘛， 对不对？长短这一法就是因为有一个尺寸比较长的东西跟一个尺寸比较短的东西两个摆在一起，你同时圆念这两个法，这两个法一圆念以后呢，你就会生出一个长的一个短的嘛。啊，于是呢他就把一切有的存在啊，一切现象的存在，我们为什么会认为有法生，就是因为这三种理由，是因成就的，是相续成就的，是相关带成就的。可是智德大师要我们观察说这三种都是错的，因不能成就有，相续不能成就有，相带也不能成就有，他把三种都说他的错处。请问如果我们学习诚实论，诚实论虽然说空，可是他的空是在讲这个有，这个有他说是假，假他说这个三假，这个三假是在诚实论立的法，他说这三假成立。可是智德大师却要在这里立论说这三假不能成立有，不能成立有，不但不能成立有，他说的是空，说的是空。我们看看他的说法啊，又快九点了，我们只能开宗明义讲一下哈。复次，倒数第四行，复次，若为有漏之法，自由有漏法。这边呢，先从有漏法这一课开始啊。所以以后呢，把整段谈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去比类思维，有漏心也是如此啊，无漏法也是如此，无漏心也是如此。亦有漏亦无漏法也是如此，亦有漏亦无漏心也是如此，非有漏非有漏法也是如此，非有漏非无漏法跟心也都是如此的。好，我们先单纯回来看看有漏法，有漏法是怎么出来的。我们先看有漏法是怎么生的，到底有有漏法这件事情吗？他说只有四种可能性嘛，各位标一下哈。第一个，如果我们说啊，有漏法是自性本来就有有漏法，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若有漏法是由有漏心故有有漏法，是有一个他性，这个他性就是由另外一个有漏心，就是我升起一个有烦恼的心，所以这个法变成烦恼的，变成有漏的，这是由他性升起有漏。第三种理由，若有漏法是由法是由心共生的啊，故有有漏法，第三种可能性。第四种可能性，若有漏法，有漏之法不由法也不由心故有有漏法，表示说它是莫名其妙无因无缘成就的。如此之计啊，皆堕邪见，所以则合。如果你要说有漏法是有因成就的话，他在谈这个事情，有因无非就是这四种嘛，对不对？你在理性上你可不可以离开这四种因成就有法呢？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对？好，我们先要先同意哈，各位学长回去也去思维一下，你可以自己想出如果有因成就一个法的话，因成就法之外有这四种可能性之外吗？要不然是自己成就的嘛，要不然是别人成就的嘛，要不然是自他合合成就的嘛，要不然是无因成就的，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回来看看第一段文，若为有有漏法故有有漏法，这是前面的第一个事情，先引证回来。如果就大德您所说有漏法自己就有有漏法，那么即是自性，把自性画起来，即是自性有漏法，对不对？就是说你这个法本身就是自性啊，这个自性，而自性它自性是什么呢？就是有漏的，就是有个原生的有漏法。请在旁边用中论的话来说，这个法就是本生，用基督教的说法就是第一因，就是上帝天父，他派一个天子，于是生这个被生出来的东西呢，他有一个能生万法的能力，所以在中论里面呢，把那种能力称为叫生生生生。所以在中论里面呢，他讲有为三相叫生住灭，他说一切法生是怎么看的，我们先不要看住跟灭，先看生这件事情，法是怎么生的。你要看这个生，你一定要追到前面一个有能生万法的那个本生，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本生为什么会生？因为它本来就有能生的能力，那个能生的能力叫做生生， 啊，那个能力叫做生生，那个能力是怎么来的？是本身具有的，对不对？可是我要问了，那本身怎么来的？生生说生的，生生混沌当中有一个这个能生万法的能力，他先生出本有，对不对？那么不是生本有，生出个本生，本身具备有这个生生的能力，于是他才生出生法。所以我们都是那个生法，你了解吗？所以呢，在这边呢，创造了三个概念，一个是本生的概念，本身是一个母体，这个母体是怎么生的？是有一个生生的观念，是有生生的能力，是在混沌当中有的能力，这个能力生出的本身，这个本身具有生生的能力，对不对？而这个能力生出什么？生出一个法，叫做那个法叫做生法，生出那个法，这个法叫做生法。我以前也在神学院念过两个学期的书哈，我那个时候在念三位一体，其实很类似，就在谈这件事情。可是问题在哪里？如果你说一切存在的现象，你一定要追求到第一因的话，那你一定要假设这个三个观念嘛，对不对？这个观念就是说，这个生，我们今天的存在，我们可以推到我的母亲嘛，我的妈妈嘛，我的爸爸，对不对？他是我的声音嘛，这个声音又追到这个声音嘛，你总应该要停止在一个声音那个地方。好，如果说一切的声音有第一个法，这个法它具备有生的能力的话，那这个能力是不是应当继承到生法来？今天我被生起来了，我被生出来了，我是不是能够生？我是不是具备有生生的能力？如果不具备有，我今天娶了太太，为什么我能够生小孩？表示我有生法的能力嘛？因为我这个能力从哪里继承而来的？是从本生那边来的嘛？我从本生法当中去继承了生生这个能力嘛？所以我今天虽然是后代，我是子法，可这个子法是不是具备有母法的生生的能力？对不对？如果你能够生出一个自信本来就能够生万法的一法的话，它是不是会陆续再生？不带因缘，它会继续生嘛？所以今天阿公生出来的时候呢，儿子也要生，孙子也要生，一切都要立刻就生起来。对啊，他应该一起就马上立刻长大嘛，就不等待时间嘛，对不对？因为他不需要，因为时间是个因缘嘛。如果你说有一个法就会生，那我今天应当生出来的时候就应该这么大，佛降生娑婆的时候就应当是32相庄严的佛才对，他何必再打娘胎，对不对？何不必要8相成道？如果佛是具足一些功德的话，他为什么不降生娑婆就是具足相？为什么不是？如果他不具足功德，他就不应当说是无上士啊，他是世间法之上啊，他具足一切的万德庄严呢？他为什么不生人间就具足万德庄严呢？为什么不呢？那是我们这个问题是约什么说的？约我们今天生死凡夫说的嘛，对不对？今天他纵使是如此，你能见吗？你能见吗？我们在说种种的差别的时候，请注意哈，都是约着我今天思维的限制说的，对不对？各位同不同意？我们今天再怎么能思维，再怎么四字变聪，很聪明，好不好？你的理性推论，你的能力再怎么强，好不好？你是不是就借着我思维的能力？何况还要借着因缘，对不对？何况要借着推论，推论是不是借要时间？这样一心一心这样升起，是不是要这样子？所以你根本逃不开这个嘛。所以这个果不是果本具的，对不对？你说自信生法，这个果应当要有自信才对嘛。这个果的自信应当具备在哪里？具备在因地的时候就有了嘛。所以我当我是 baby 的时候，我就具备有40岁的样子嘛，对不对？如果我不具备有40岁的样子，我今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嘛，对不对？但是我如果 baby 的时候我不具备有这个样子的话，那我这个40岁的样子是我从现在从天外飞来的嘛，对不对？那我就不应当是这个样子才对嘛，我也可以改变。所以你这样去思维，你能够找到那个最后的真理吗？ 你说我们今天存在这个现象是这样子思维出来的吗？这样子的因成就出来的吗？怎么说得很荒唐嘛，你不觉得吗？好，底下他的话就把我刚才那么一段的话浓缩成底下这句话，若是自信有漏法，那应当要有无穷的有漏法才对，对不对？因为有漏法片在时间相当中，片在空间相当中，所以应当处处有法，时时有法，对不对？每一个法都应当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应当要成就才对，它不带原成就嘛，不带其他的条件，就本质具有嘛，所以就很难怪哈，唯识也好，或者是中观也好，都会认为真常唯心的说法有问题。你在讲本质具足的时候，你的法义是什么意思？你要讲清楚，你要诠释清楚才可以。如果你不诠释清楚的话，它跟泛有什么两样啊？它跟自信有有什么两样？那个我们所谓的自信有，其实是在讲自信清净，自信清净是在讲无生意，不是在讲有意。那个有是在谈这个自信的本质，毕竟清净不生不灭这个实相的道理。可是如果我们不从这个道理去诠释，一定要从有上去诠释的话，应当有无穷的有相，对不对？可是今天你能够从一相具足一切相吗？你能够这样看吗？并不是这样子嘛，并不是不需要缘，这个相就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生嘛，那还得了？那还得了？那种子我今天放在桌上，它就会自动发芽成为一个大树才对啊。世上又不然嘛，那个种子说能生，它不会一直不断在那边生嘛，对不对？它不会是这样子吗？它不会是这样子吗？所以在这个思维后面，以自信富有自信，因为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又具有自信，自信是不是又能够生万法？就是这句话，以自信富有自信，这就换了无穷生灭的过失。因为这个过失违背世间，违背世间的现象。所以你说世间的现象是由自信所生，这句话金石不二，先剥除了，先剥除掉。可是问题在哪里？纵使我解释的够好，各位也都了解了，各位都了解了。可是到底是什么是原生？原生我们还是真实会认为有嘛？你还是会用一个有限量的条件，因为你把原当作条件嘛。你说好，条件就是哪些哪些，对不对？啊，于是你知道 A、B、C 就会变成 D 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会还是升起什么有限因缘的想象，会不会？你心里面只要对所谓的缘起法那个缘还有限量的思维的话。我们都还在哪里？自信妄执里面，我们就真实认为那一定特定的条件就一定会生法，了解吗？如果那一些条件就一定会生法，请问那些条件现在有没有？阳光有没有？空气有没有？水有没有？土壤都有啊，有啊，有啊，对不对？可是只是不在这里而已啊，只是不在这里而已啊。可是在我的心这个法界里面，我如果我的法界里面有阳光，对不对？有空气，有水，有土壤，也有种子嘛，我就在我心田当中播入一个这样的观念，我心中是不是应该长出一棵大树才对？可不可以？可是今天我只能够想成就，我不能真实一个设法成就，我只能心法成就，我不能够设法成就，我不能心想一切法生，不会。所以心想心生这种种法生，这句话就有问题。这个话有问题是因为我们诠释上出问题，因为我们总是把缘起有限量去思维，我们把缘起认为是有一定的条件，所以它一定会生。哪些条件经过化学方程式组合一下，它一定会生，我们就会升起一个决定自信生的见解，了解吗？所谓原生，如果你用这样限量去思维的话，还是自信妄执。原生的意思就是你告诉你，你不能用这样的设定， 你得到一个决定的知见，知见毕竟是虚妄的，虚妄毕竟是无声的，不可能成就一切法的。所以要这样去思维，自心不生，是在告诉我们唯有要怎么样去设，怎么样能够跟这个法相应，要把心量法界扩大，会扩大。所以修的修，事相上的修为，为什么会叫你观佛？不是观现前有相的三宝佛，为什么观不要观你一个人拜佛，要观你跟无量众生一起礼佛？各位懂他的修相的用意吗？这个事相的用意有一个理上的甚深，就是告诉我们要先将自己的心量扩大。当我看待一切因果升起的时候呢，不要去做太小知小见的认定，不要在法升起灭去的过程当中升起一个决定圣解，于是你才会恭敬一切法升起，你才会习福，才会习缘。在你修行的时候，你才会不疲不厌。如果你今天就决定说啊，因缘就是这样子，我只要七支做法做了凭证了以后，我具足因缘就应当要升起定。如果你认为缘生种种法生的话，那么你七支做法做好之后，你不生禅定，你就捏小啊，是不是呢？所以为什么要叫你把这个心量要扩大？其实重点不再讲那么深的道理，重点就是你尽管利用这个事项跟这个道理，想尽办法把心量扩大。可是你今天不要再问老师，老师，我要扩到多大才够？那些禅师一棒子就打下来了，对不对？你的老师就跟你再拜再拜五万大头再说，你要拜到什么时候你心才能够真实相应？拜到一相所谓无相，你不为什么而拜，这件事情本来就应当要一直不断的这样加心。你纵使自己功德已经具备了，你纵使已经成佛了，你还要不再拜？要继续一直不断的为一切众生求一切有为的功德。佛的心是这样的心，你一直不跟这个心相应，你一直在向上去求，你求什么？止观就是在这里，在事相当中发起这个理的正观。当事能够发起理的正观，不是一拜能够成就，不是百拜能够成就，不是万拜能够成就的，不是可以用相求的。我们说一心成就是这样成就的，这个成就的法不是自信成就的，不是有一个本来的东西它就在那边等你让它现前。如果它本来就有，不是修而得的，对不对？你修相是为何？是为一切众生，你这是第一。第二个为法，第三个为无生这个道理。当你心量能够一直不断的跟理相应到什么程度，你的修的功德就会提升到什么境界。所以呢，所谓的修的境界跟理的相应其实是等比增加的。你要入理入到什么程度，你的任何一举一动就会相应的修德跟信德就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好，就是到这一段为止。所以我把理上尽量讲明白，把它跟事的道理是怎么样有关系也尽量讲。那么接下一段呢，文字也蛮难消，我真的不了解这段文我会要讲多久。我曾经去考虑我要简单的把文消过去就好了，还是仔细的说。我现在的心意是想仔细说啊，至少要把因成假这段要讲完啊。相续假老实讲他文很略啊，他以为我们只要把因成假搞通了以后呢，相续假相待假也很清楚自己可以比类思维，可是我不认为我不认为要讲起来也还是很难的啊。不过呢，相续相待对我们来讲比较不容易思维，因成是我们今天比较容易去困扰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会认为有因有缘，所以我们对因成假这件事情好好的去观察啊。当我们今天在修行的时候呢，不要以为你有功德，我们今天说要经常跟三轮体空相应，要心游毕竟空，但是要能够菩萨清凉月，菩萨的形象是什么？为一切众生求诸功德，用这样子的心去修行，才跟这个无生的道理啊，法跟心没有自性， 可是却能生万法，这件事情要跟这个理能够相应啊。各位不妨啊，从今天墨学所讲的这个事跟相，自己去多自己思维啊。你今天在拜佛的时候呢，你要修止，你就不作想啊。你今天也能够把佛像啊眷属都关了起来的时候呢，你用这么宽广的心量再去把这个道理在七支做法当中好好的去思维，乃至于你真实在礼拜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思维，因为不妨碍嘛，不妨碍嘛。所以当你的思维跟你的做理形象不相妨碍的时候啊，不相妨碍的时候，我们才有修行的功德啊，否则都还在修资粮啊。所以为什么大乘这么重视资粮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资粮如果不去调伏啊，不去积聚的话，不可能无因无缘成就万法的，对不对？佛没有什么自然佛的，对不对？自然佛不是用你这样去修得的，我们修顶多是随相在修集资粮啊，用这样来看，所以心就不会急啊，但是还是要精进。这个就还是讲一句我老师的话，要慢慢的急。慢慢的意思是说不取相啊，急是要精进，你还是要去精进，但是你不要去设限，怎么样叫做够？你如果去设限的话，你心就会一定会急，那心就一定会急。所以我们要不设限，这叫真正精进啊！你要真的不设限，但是要真实用功啊，不放弃任何可以这样作意专精思维的机会，在事上也这样相应修，在理上也这样相应修啊！所以今天不管你今天做多少时间，每一天的功课啊，你每天无论如何都要保持那个时间的分量啊，把那个值也在提升，那么慢慢把量提升，值提升，相互互相增长，那个量就相当于事行，那个值就相当于理行。当你事行跟理行彼此都不相障碍而互相增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自己有功德。在这个感受觉受还没有验明的时候，我们都只是随顺资粮，用这样子哈，用这样子，自己当作自己是凡夫，把一切众生都当成菩萨，这样升起恭敬法，生恭敬心，这样子我觉得靠本钱啊，比较有成佛之道的本钱。好，很慢的哈，跟各位讲这一段，我们前面慢，后面呢可以就这样子比类思维，但是还是要靠各位自己在别的经论上自己去用功。那么如果各位欢喜愿意的话，看得懂中论的话，你就去看中论的观三相品，就是观生住灭品，那里很清楚。因为我对成熟论不熟，所以也没办法跟各位建议哈。那么当然最好各位能够去读有注解的本啊。不过在读有注解本之前，我还是建议各位先去读颂文，中观本颂啊，观有啊，观三相品的颂文啊。那颂文不是很容易一下子看明白啊，不过你把这个道理拿来思维，其实无非就是本身生生生法啊，那用这种东西来解剖生，生的道理可以体会的话了，住也是这样子啊，那么灭也是这样子啊，再去推广和展现一切的法。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还有呢，我们后面呢有学长帮我们引印了《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这一部经啊，当然第一个感谢学长啊，跟我们结缘啊。第二个，这部经就像是《大悲心陀罗尼经》一样，如果你今天要持大悲咒，不能不读《大悲心陀罗尼经》，就像是我们买一个机器一定要读说明书是一样的道理。你今天要去修忏，你也不能不去读《普贤行法经》，《普贤菩萨行法经》。如果各位学藏传的佛法的话呢，他们一开始学就会教你修金刚萨陀法，金刚萨陀法也是这个行法啊，也可以看这部经啊。你如果去看藏传的行法，他可能没有讲的像这部经这么清楚，他很明显的从相上跟我们讲明白，那么从理上呢也浅显的讲到，所以各位能够对这部经自己去读，我大概没有时间跟各位来这样消文哈。那各位自己去读，其实它很多事项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为什么大乘经很喜欢讲事项的比喻啊？因为我觉得事项比喻好，因为能够生那个相，生那个相，生那个相，你慢慢对它的表象的意思哈，明白了以后啊，它很多功德会升起 啊，很多功德会升起。那么这件事情，就看我们自己的因缘了，好不好？那我们感谢学长为我们结缘，谢谢。中观论本诵文短可以背，但是我还是建议各位先背这个，因为这个文虽然也一样很难，可是怎么难也都比中观本诵简单啊。再加上墨学有过解释以后，假定对各位有点帮助的话呢，你就顺着那个意啊，顺着那个意去想这个法啊，这个法常常背，常常这样思维。如果各位也常止观打坐的话，你就放在你们的观禅那个部分，修毗婆舍那的所缘，就这样子圆这个观。那么我说过，你的所缘境跟你的理最好是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要圆这个法来观的话呢，你可以先调呼吸，调好之后就不要观呼吸了，直接圆念那个字，你就背那个法句背得很熟，不要生意想，不要生意想啊。就像你今天持咒或念佛，你只要一心不乱的，就只是持诵啊，持诵金刚持也可以，你念出声也可以，你就听那个声音听得明明白白，先让它发起止的功德啊，止的功德发起来以后呢，你就在不乱的情况底下慢慢再升起法意的想，尽量让你的所缘境是一件事情，不要换，懂吗？啊，不要又同时要求自己看呼吸啊，同时又叫你看法意，这样心我们没那么力量的啊，还是会乱的啊。不是止的所缘境是呼吸，观的所缘境是如来的圣言量，不是这个意思。你要修如来禅的话呢，就要能够修法的智为定，法的意为观，懂吗？同样一个法就会升起止跟观的功德，这才是心一境性嘛，啊，这才是心一境性啊，才是一如的境界。那我们其实还没讲到那里，我们谈到定内用心的时候，谈到禅之相，谈到心一境性的定义的时候，都会谈到这个东西啊。那个意思就其实就大致像墨学刚才所讲的那个样子一样啊。所以各位自己学着怎么样去体会，无论如何你还是要分两段去做啊，常常去做才有止的功夫，常常去思维法义才有观的质量啊，这两样东西都要很具足，才能够最后修双运之道啊，否则止观双运嘴巴讲讲而已啊。好。